开始。好，我先把今天的经文打上去。今天的这个的题目是“奔跑有定向”。我先从以弗所书开始分享一个神借着保罗，所写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的一个祷告。我刚刚看了，我们人数虽然不多哈，刚一开始有12个哈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是带领门徒的时候，他就是只有12个门徒，就是从12个门徒开始的整个的宣教跟他的福音的传播。那如果说我们人少没有关系，如果说我们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像个12个门徒那样的一种情形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天国啊，这就是神的一个心意，从少数开始哈。虽然人是不多的哈，那我先来念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的1章15到23，从神借着保罗的一个祷告来开始看我们怎么认识神，那我们怎么样子来认识他，然后怎么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在人生当中奔跑的时候是要有定向的。我来念一下啊，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段神给保罗的启示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在监狱里面。他看到了，等于这也是一个意象，在他的里面，他的这种是一个属灵的一种看见，神自己恩典和他的心意彰显给这个保罗看，所以保罗呢写出了这段。那我常常觉得我们就人有两种的困境有一些人是他不知道有神。但是还有一个困境，就是说，即便知道有神了，他不知道神跟我们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跟我们到底是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那有神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就已经决定了神学里面很多的派别，就决定很多神学派别，到底神跟我们是在什么关系上面。那保罗的这段的祷告，不是保罗的祷告。这段就是神借着保罗来告诉我们，他在我们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因为圣经还有其他很多的地方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但是这一段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段来看，这段是以弗所说的这一段是一个我们值得把它背下来，因为你每天把它念一遍，然后你会发现神就会对你讲这句这讲讲这段他对我们的他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他的这个祷告是真正从17节开始。我们看他，我觉得他应该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他是说把那个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第一个就是把这个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灵给了我们以后呢，我们就会真知道它。我自己分享这个东西，其实都是跟我对我自己讲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的一个反省出来的一个我要分享的东西啊，就是说我常常觉得我们或就是我自己，你在神面前，有些时候你这条路走的不好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认识神认识的不够清楚，不是真知道他，或者我们知道对他的认识有限，那就决定了我们基督徒跟他的关系，跟我们整个人生的走向哈。那他说把这个启示灵赏给我们，是他的一个祷告，求神把这个智慧启示灵能够赏给我们，然后我们呢就可以真知道他，因为没有他的灵，我们没有办法真知道他。那真的知道他以后，我们会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会发生。第一个，他会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就代表我们心中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的眼睛不是那么属灵的眼睛，是昏暗的。他说他那个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三件事情。第一，他召我们到底有什么指望，知道他恩召有何等指望。白话文翻译就说，知道神到底召我们来认识他到底有什么 hope， 有什么指望，有多大的指望。第一个会让我们知道不是空的，我们认识神之后不是空的，是有一个很大而荣耀的一个指望在那个地方。第二件事情，这个灵如果赏给我们照明我们的眼睛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白话文译本把它翻成就是说，你会知道神在他的圣徒当中所应许的基业是多么丰盛，多么荣耀。就是神在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这些属他的人，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所应许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荣耀。这个是第二个。第一个是什么样的指望，第二个我们的基业 inheritance， 我们承袭了，我们在神里面承袭到何等样宝贵的丰盛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基业。第三个，我们会知道什么呢？我们会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如果大家把这句话多念几遍，如果那个灵赐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会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这个他这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就是要形容神的能力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第一个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那是已经完成的。然后呢，现在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他对着我们这个世界讲，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来世的也都超过了。那第二十二节，他再次告诉我们跟他的关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也就是万有全部都伏在神的脚下，使他就是使基督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就是神为了教会，他就做了万有之首。那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个充满万有者，就是神所充满的。所以教会是神的身体，而且是神所充满的。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求神把智慧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之后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你会知道三样东西。第一个，会经历到三样事情，他召我们有什么样的指望，他在我们身上所应许我们的基业是多么的丰盛和荣耀。第三个，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这个能力不是我们凭空想他能力有多大，他告诉我们神的这个能力，基督的这个能力，就是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一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跟有名的，不但是今世来世，也就告诉你全部全部时间空间之上最最高的这一位，就是他的能力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能大力，可以让可以显明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啊，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里面的你们改成我们的话，我再念一遍，好，我再念一遍，从那个十七节来念一遍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下面这句话就这样翻，他为了教会，他做了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位充满万有者的神所充满的。那这就是这段话一个祷告哈，我就先停在这边。这中间这段话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也许在我刚刚认识神的时候，念这段我是读不懂什么叫做他召我有什么指望，他在信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什么样子丰盛的荣耀，那什么叫做基业 也不太懂，什么叫做指望也不太懂，那显得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呢？如果我不去试试看的话，如果我不去经历它，我也不知道，那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那我也不知道说这个神啊，我们现在看世界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有形的世界里面，我们在奋斗生存挣扎在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上任何东西的变动会影响我们很大，所以你会觉得世界的力量是很大的，任何一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就会影响到我们，你会把世界看得非常大，世界的这些君王总统这些带领人他们所做的决定对我们会产生摇动的作用，那就是圣经上讲的列邦是在喧嚷，列国是在摇动的。可是这个地方神留在以弗所书这边告诉我们，这一位我们所认识的神，他的能力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光是今世的、来世的，全部都超过。那也就告诉你说他是全地的主，他是 the highest 最高的那位，只是我们今天呢还不太能领受。那所以这段经文呢，我说现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虽然你还不见得知道他的盼望在什么，他的基业是什么，能力是什么，你还没有经历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我们愿意今天愿意带着一个心说，因为主你这样子说，我愿意来领受。什么叫领受？领受就是我来到你面前，不是来 check 你神到底是可不可靠，不是来 verify 你是不是把我交托给你的事情都完成了，不是来 check 他，而是说神我领受你，你高于我，我愿意来领受你的话，那 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会整个的生命就会开始翻转。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去领受他的话，让他的话来引导我们，我们到他的面前来不是用我们的环境来 check 神所讲的话，然后呢用我们这个小脑袋呢来框住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以至于我们裹足不前，我们就不敢跟随。所以这段话我是放在这个地方呢，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启示，告诉很迫切的一个祷告，告诉我们神要在我们信徒身上所做成的事情，他要告诉我们盼望是何等的大，基业是何等的荣耀，他要让在我们身上显得能力，如果我们愿意领受的话，我们身上可以彰显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这些东西要怎么 知道他的细节呢，就是我们要好好读，你要靠近神，要来认识他，要来读圣经。你越读，你就越知道你的盼望是什么。这盼望不是一个字两个字，盼望是心中的一个图画哈。那个基业也是一个图画，它不是一个字两个字的，是在圣经整本圣经当中，你越读的时候，它越来那个神就把那个盼望画出来，就在头脑里面就开始像一个图一样，它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哥林陀前书今天要讲的这个。哥林陀前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还是保罗写给哥林陀教会的。他说：“凡是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还有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他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这个保罗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啊，他在讲说，他说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斗犬不是打空气的，他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他绝对不是一个随便说啊，人的生命是茫然无知，所以跑起来是没有定向的，不是的。他是对着已经有方向、已经觉得自己有定向的人讲的一段话。所以他说，凡是我们在这个人生，这个就写的我们人生，我们人生不就是教力增盛吗？是不是？我们的人生现在就是教力增盛。我们凡事都有节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有节制，我们为了要教力增盛，所以我们会努力，会克制，会摆上我们所有。摆上我们所有的这个努力啊，这个节制的意思就是说做当做的，不要做那个不当做的，我们会很有节制的，为了要教力增盛。他说世界上我们为了这个能坏的冠冕，他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在世界，我们当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回到 还在世界上存留的时候，我们有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我们在世界上一切的努力，神要我们所演的这个角色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个我们需要完成的一个叫做能，我们会去想要做得更好一点，那个叫做得能坏的冠冕。这个冠冕虽然是会坏的，有一天呢，奖杯、奖牌、名所有的这些名誉都要过去的，但是就是这个会坏的冠冕，我们都已经非常的节制努力了。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是不是在争取这个世界上的冠冕的，我们要做得更好一点，不见得说我们一定要得胜，而是说我们会做得更好一点，我们需要更进步一点，我们会需要更改善一点，这是个能坏的冠冕。那保罗说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他现在告诉我们一个是说，一个叫能坏的，一个叫不能坏的。所以当你要得不能坏的冠冕的时候，就不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讲的这些，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方向啊。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他这个定向，跟下面箴言书讲的意向差不多的意思，定向跟这个意向都差不多的意思。为了这个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要出现一个不一样的方向跟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意向。我们人有很多的意向，我们人有很多的方向。如果你问谁没有志向，谁没有意向，谁没有方向的话，每一个人都有。哪有一个奔跑的人是没有定向的呢？我们一天早上起来，每一个人都他有一个定向，但是这里不是保罗所讲的这个定向，也不是箴言所讲的这个意向。那我们就是今天就是要来看看看这个我们怎么样一个基督徒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形成一个保罗这边讲的定向，形成一个箴言这边所讲的一个意向。那我就想到，如果人没有这个，人是奔跑的哈，人是很忙碌的，但如果没有这个意向跟定向的话，我就举一个例子哈， 是一个什么光景？庄子喜欢，庄子是一个很对人生看得很透彻的人，可是他很喜欢用生命当中非常简单的事情来打比喻，来告诉你他对人生的一个想法。当然，庄子不是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他不是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不是神启示的人，他凭着自然启示，他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体会啊，非常深刻的。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朝三暮四，大家晓不晓得一个成语叫朝三暮四？那其实这个故事啊，是庄子用的哈。庄子就打个比喻说，他说在宋国哈、啊，有一个人养了很多猴子啊，那他每天呢、啊、都会喂猴子吃那个 acorn 就是那个栗橡橡子哈、啊，橡树的那个橡子 acorn， 我们这个附近那个 city 叫 acorn， 那是一种纸像，我们捡起来像一个脸上面戴一个帽子那个哈、啊，叫橡子。他每天呢、啊、会给猴子吃橡子。那一开始啊，他猴子不多，所以他一天啊给他们吃八颗，早上四颗，晚上也四颗，所以呢猴子都很高兴。那后来猴子越来越多了，他就发现呢那不行，他计算一下八颗要改成七颗了，不能每个都八颗，要改成七颗。那七颗他就一开始呢就早上给他四颗，那下午只剩什么，只剩三颗了。那猴子也很高兴，可是有一天他想说，哎，那早上给三颗，下午给四颗也一样，就早上给他三颗。那猴子一拿到三颗以后，立刻群起那个 一阵公愤，就说怎么会变三颗呢？那那个跟他讲说，没关系，晚上还是四颗，不行啊，就是不行，一定要早上四颗，那个吃了再说，一定要早上四颗，晚上三颗。这个就叫朝三暮四，早上三颗，晚上四颗，早上四颗，晚上三颗，对猴子来讲是 matter 的哈，他觉得这个很不一样。那这个是用他用来比喻人生，庄子讲这个故事是要讲人，就是人其实是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么样子活着的，人就是这么样活着，就是说，其实内容是一样的，你的本体是一样的，可是你的现象不一样。三跟四不一样，你就喜怒为用。你的里面是一样，可是你外面不一样，你就喜怒为用。那就活在这种娇嗔痴的里面哈。其实人生到最后都是一样，可是你就被这个现象所蒙骗了。你就在这世界上，有人活得哇好高兴的、啊，有的人活得好凄惨的、啊，好悲伤啊。有的人觉得自己好了不起，有的人觉得好卑贱。他说其实到最后都是一样，但是我们喜怒为用，就像这个猴子一样，四颗三颗它也不一样。那这又让我想起，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指标的话，我想起我跟太爷那个年代、啊，我们读小学在台湾呢、啊，小学年代是差不多60年代的时候读小学，那时候很保守哈、啊，那个小学生呢、啊，一个个教的跟小老头一样，很大人所有东西都塞在脑袋里面。然后我记得每次到了我们那时候小学只有6年制啊，六年毕业就要考初中。那小学有毕业的时候会唱两首歌，一个叫离歌，那个离歌就是每年那个12月31号，大苹果从那个在纽约大苹果掉下来的时候唱的那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第一个要唱那首歌叫离歌啊，第二个我们要唱的歌叫毕业歌。哦，这个毕业歌就我这位同学说叫像小老头，他写的歌词啊，学生根本看不懂。可是呢，我们个个都会背哈、啊。我念一下给大家哈、啊，他那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青青孝树，萋萋庭草，新簪画羽如膏，笔砚相倾，晨昏欢笑，奈何离别今朝。世路多歧，人海辽阔，扬帆待发清朝。”回我谆谆，南征再报，瞻仰师道山高。这是第一节啊、哦。第二节里面还有一个啊，它叫青青孝树，灼灼庭花，寄取囊萤窗下，琢磨几载，现君欲旧，而今光彩焕发，鹏程万里，才高自大，主看复起中华。哇，那时候主看复起中华，听唱离歌，难舍旧语，何年重遇天涯。 我们通常唱第一节，我念完你一定听不懂我刚刚念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是大人替小孩写的毕业歌。那但是有一句话我一定记得，因为这句话我懂，它叫做回我谆谆，南征再报。南征就指南针啊，就说毕业每个毕业生呢、啊、抱着一个指南针走的啊，就说这下子啊有老师的谆谆教诲啊，你这一路出去啊，扬帆待出发的时候你就不会迷路了。就是南征再报，瞻仰师道三高，就老师啊给了我们这个指南针，我就能够扬帆，就不会迷路，世路多起，人海辽阔嘛。可是真的吗？连老师自己都不知道他的指南针在哪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受安慰，就说哇，南征再报，反正就唱了这首歌就毕业了哈。等你长大以后，你才发现，你真的有一天你打开地图，今天以前是地图，今天是哇 ，Google 的这个 Map 一开始 Zoom in 哈，你就发现哇，世界这么大。你每个地方一 zoom in 之后，都是马路，都是路、哦、真是以前不知道，不能想象有这么大的世界哈、啊、的实体，也看不到这么多路。可是你现在一 zoom in， 到处都是街巷，都是道路。那你当你在这上面，你常常看这个地图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这么小这么小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很恐慌的感觉？是不是有很恐慌的感觉？你是南征再报吗？你真的知道？你真的知道你在这么大的这个地球这个人群这还是个物质世界中，你知道你在哪里，你知道你的意义，你知道你的来去吗？你是不是会非常的恐慌？你是不是会非常的觉得很茫然？很茫然，这还是一个地上的这个国度。但如果讲到心灵的国度，我们真的有方向的吗？也许今天问你今天的方向，未来十年的方向都有，可是走着走着，你确定我们真的有了一个真正是有方向的吗？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在讲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是说有两个人呢、啊、走迷路啊，譬如说我今天跟丽红出去登山迷路了，那我就问丽红说，哎，丽红啊，你在哪里？那丽红会跟我说，我在你左边。然后丽红会问我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你右边。你觉得这样子能找到出路吗？这样子登山能够出得来吗？我在你左边，你在我右边。你人再多，你抱在一起，人再多，你只要没有一个绝对的指标，没有一个绝对指标的话，你告诉我你在哪里的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在这个地上行走的，地上的人就是在这个 dimension， 他就是在这个相对的位置上面移动，这个就是今天的世界。那在以弗所书那边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他要说照明你心中的眼睛，知道我招你有什么样的盼望，你在天上所存的基业是何等荣耀丰盛，在你身上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超越一切万有的这位神要做你生命的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从神来的启示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个绝对指标的话，我们就会落在刚才的那个光景里面。不要说地上这个路找不到，如果给我们心灵，那更找不到。那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一个国家如果不够自由的话，哈。那人当然心灵就不能自由哈、啊，这个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这个一路走过来，这个政体一直改变，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人 freedom， 我们没有这个 freedom。他讲的 freedom 不仅仅是行动自由，还有这种意见表达的自由啊，说话的自由，信宗教的自由，宪法保障你的各种心灵的自由。那是不是一个我们活在一个准许你心灵自由的地方，人就自由了呢？你就找到方向了呢？那我举一个哲学家叫卡夫卡，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卡夫卡这位很重要的，他写过《蜕变》哈，我大陆叫做《变形记》，你们翻成《变形记》。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是自由的， 我是自由的。他是一个捷克的那个捷克人，后来他就用德文写作呢哈。他说我是自由的，捷克的犹太人哈。他说但是就是自由让我迷失，就是自由让我迷失。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他的意思，我是自由的，就是这个自由让我迷失。也就是说，给了你自由的环境你却找不到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绝望的感觉。给你自由了，心灵自由，可是你找不到方向。那 换另外一些哲学家可能要告诉我们，就说快乐、物质、丰富、享受，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让我感觉到绝望。就是快乐，就是物质的丰富让我感觉到绝望。为什么？因为它不丰富，它还没有满足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等到它都来到的时候，那就绝望的开始。所以等到自由给你的时候，你找不到方向，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迷失。当一个所有的快乐物质都带给都塞到你头上的时候，就像这些富豪大富豪一样，他拥有一切的时候，他发现快乐还是没有来到的时候，这就是绝望，这就是对快乐这些东西造成他感到绝望。真正的给你自由的时候，你找不到方向，就是真正的我是自由的，但是就是自由让我迷失。如果你不给我的自由，我还不知道我是迷失的。你不给我这个富足，我还不知道我是不快乐的。等到你都给我之后，我才知道这个都不是答案。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这就是我们人的情况。所以什么东西能够成为我们的定向？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什么东西是箴言里面讲的？人没有意向就会放肆，他那个放肆不是说我们今天骂人那个放肆，放肆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为所欲为的意思。你要是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在引导你的话，你的生命就不是提升的，你是一定堕落的，你就随为所欲为，没有一个东西提升你，人其实就是往堕落的方向走。人需要有东西，有一个神的永恒的指标，有一个神的在宝座上面，让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提升的，我们是免于堕落，免于灭亡，免于走到毁灭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以为我们认识神就是还是在地上带着神，把神拉到地上来，就在地上自己就开始过起日子来的时候，你还是没有永恒的指标。包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啊，不是说我们认识神我们就有永恒的指标，如果你没有让神进到你生命里面来的话，你还是没有那个永恒的指标的。我想起这个约书亚记啊，大家很熟哈，我现在讲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我讲的东西都是我的一个感想哈。我常常想起这个约书亚，在他已经过了这个约旦河了，他要进耶利哥城，就要进迦南地的第一寨耶利哥，要打仗之前的那个晚上，某一个晚上，他就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神了，就是有一个人拿着刀站在他前面。那约书亚就说：“你是谁？你来干嘛的？你是谁？”就突然他这个正准备要进耶利哥城要打仗的时候，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大刀站在他前面，他问他：“你是谁？你来干什么？你是来帮我吗？还是你要帮我的敌人呢？”那这个拿着刀的人就跟他讲说，既不是帮你也不是帮敌人，他是我是来做耶和华的元帅的，就是我是来做你们的元帅的。那这句话就决定了整个从约书亚以后整个以色列历史，其实神是做元帅的。他为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做元帅的。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是这个什么叫做定向，什么叫做意向，就是要让这位神进来，不是认识神就够，是要让神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让他来一起跟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这个就叫做定向。因为他在的时候，他的话语在，他的圣灵在，我们随时就有云柱火柱，我们就有引导。那你读过旧约的人也都知道说，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形容的以色列人啊， 或者我们看就会写的以色列，不要认为就是在讲这个一个民族而已，不是呢，就也讲以色列，以色列人是我们人类哈，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类的一个原型，我们那个人性的一个 原来的一个 prototype 在那个地方。你看那个旧约的以色列有两个特性，一个是顺境，一个是逆境。第一个，他到顺境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然后就爱宴乐，好安逸爱宴乐，就忘记神。好，到逆境的时候怎么样，他一到逆境的时候他就狂奔乱走，到处求救，狂奔乱走，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不是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以色列人这个个性的写照，顺境吃喝玩乐，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好爱爱逸乐，好宴乐安逸，逆境的时候狂奔乱走，用别神代替耶和华神。那在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让神进到我们屋子里面来的，我们一直让神住在门口坐着，让神在玄关里面坐着，始终没有让他把他真正迎接到我们生命来的时候，我们会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处顺境处逆境啊都处不了的，认识神也还是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他说 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这都是相对两个不同环境，一个逆境一个顺境，两个三个对比都是顺境逆境。他说人生就是这样，有卑贱有丰富，有饱足有饥饿，有有余有缺乏，他不是都只有一个，他两个都有，但是我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所以神耶和华这个元帅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跟我们一起走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不光是逆境需要对待，顺境更需要对待，因为我们常常在逆境中增长，但是在顺境中堕落，那这是人性啊。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不论是哪样的环境，这一位元帅，这一位他所认识的神，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在他的生活的里面，不是在他生活的外面，在他生命的里面来带领他的生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定向，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讲的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就是有一个永恒的，在地上你找不到的，你没有办法定位的那个，在上面的那个位置，绝对坐标的那位神来引导我的人生，而且不是引导十年二十年，是引导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到永生。那这样的一个意向要在我们心中要出现，这样的一个 定向要在我们生命中要出现。神从旧约开始就是进不了以色列人的家门。我们最近立宏我们这个组在 读旧约、啊、你读久了你就发现旧约的神他就是进不了以色列人的家门。他告诉他们讲了这么多的话，我是你们的神、啊、他我们背了好多经句、啊、就说我是造你的，是创造你的，是造成你的那个，然后 我提你你能招你的，我是要救赎你的，你不要害怕，讲了多少话。但是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人性中有这样的逆境顺境呢，他因为他始终没有办法让这个神能够住到他的生命中来，所以就是在这种认识神而又不能够活在神的里面的这种状况里面一直在生活。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的写照。就这个，我们是二十一世纪，其实从十六、十七、十八，从文艺复兴，从启蒙运动，进到了 modern， 然后再进到了现在的 postmodern， 这整个的思潮 ethos 啊，这整个思潮就是 就是对中世纪黑暗时期那个错误的宗教的一种管制哈，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不是认识神就没有问题。你看看中世纪的那个基督教或天主教，中世纪应该讲天主教造成的黑暗那个时期，造成的一个人的一个对于这个神的一个逆反的一种心情。所以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一路啊就产生了一个思潮，就是人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人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知道说哎呦我是神造的，然后我跟神之间是有关系的，然后神是要进到我生命中来带领我，他不要了，他就开始走自己的路。然后经过了这么几百年的这些年日，你又会看见人想要离开神，自己产生意义，人要自己产生意义跟产生救赎，人要自己救赎自己，人要自己来产生意义。结果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自由就是我迷失的原因，快乐就是我绝望的原因，就是这两个你想要的东西告诉你你没有自由，告诉你你是绝望的。其实人世之间所有我们在地上所经营的都是手段，都是一个过程。那真正人世之间只有一个目的，人世只有一个目的。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目的，小孩的话更多目的了，每天每个礼拜他都有目的，都有一个 goal 他可以达成的，但是这些都是在地上的，而且是一个一个过去的。每一个目标达成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一个，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一个一个状态，叫 function。function 在这就开始，它就已经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当这些东西都过去的时候，人世间其实只有一个目，只有一个目，一个 goal。这个 goal 就是在上面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导航的、引航的那个绝对坐标。我们在地上的都是相对的，所以当你在地上，你发现这些选项里面不是都找不到你要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你还在往里面再加选项，你再增加选项，我本来就有四个选项，我再加四个，哎，还没有我的答案，我再加四个，还是没有我的答案的时候，问题不是出在你选项的多少，是出在没有这个选项。所以你如果不认识神，你没有个绝对坐标的话，你在地上所找的东西就是都是过程，不能带再多的过程都不会变成目的，再多的过程都不会达成目的。也许我们会变成忙碌一生，我们所有赚取到的东西都是要还的，都是要还的。我们有没有发现人的东西，什么东西是可以不还的？就是你跟神走在一起，你在神的里面所走的那个东西，你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不用还的。我们不会让我们一生走在这个世界上抓取到都是要还的东西。所以呢，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哈，对世人来讲是一个应该要为自己这个是一个应该担心的时刻。世界上人啊，这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样子啊，是一个令所有不认识神的人应该担心的时刻。那对于所有每一个认识神的来讲，也是应该要为自己担心的时刻，为自己祷告的时刻。就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不是在告诉大家说我有什么困难你来帮我祷告，不是，不只是啊，我不是说不是啊，是不只是别人帮你祷告，但是你也要起来变成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你不起来祷告，你就不会经历神，就是以弗所书讲的，你要知道你的盼望是何等的大，你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如果不经历他，你不起来为自己祷告，更起来为别人祷告的话，你不会经历神。当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别人就会问我为我祷告，就整个所有的人就站起来了。我们不是停在那个地方，好像我手上没有这个，好像我的家中就不能有元帅。有的，你要让这个约书亚所看到的那一位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进到你的家里面来，让他带领你经，让他带领我们经过 顺境，带领我们经过逆境，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每一刻里面照着圣经他所应许的来引导我们，我们在这个人生才是一个有定向的，才是有意向的。如果是我们一直用地上的、暂时的、短暂的来取代天上的，这就我刚才讲的，你有再多的，你有再多的方向，你有再多的选项，到最后，你所有得到的东西都是要还的。你必须找到一个人生，要找到一个你不用还的。当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不用还的。你今天的光阴，你的时刻，你所付出去的东西，你是不用还的，你可以带走的。那这就是神与我们过这个窄门的时候，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同行的。那如果今天耶稣在这个地方，你问耶稣说，有没有两件事情，你告诉我们，你最喜悦我们做什么？我想这个疫情快要，虽然是还是很严重，但是美国是好一点的，就开始动起来了，活起来就动起来了，就开始要跑了，要奔跑了，人要开始奔跑了。那也许过一阵子啊，这个 Delta 下面的那个第五个希腊字母要出来了，它现在已经出来四个希腊字母了，从 Alpha Beta Gamma Delta 第五个字母要出来了，不晓得要出到第几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神界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我们在的这个三度四度空间来告诉我们答案不在这里，那对世人也是一个提醒，对我们更是一个叮咛，就是应该回到他面前。如果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你从圣经上来读到最后，我的感觉，如果你问耶稣说，你最希望我在生活当中有两件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最喜悦我们做什么，那我相信，我不晓得大家答案是什么哈。我觉得从最起初讲到后面有些段，这两个东西做对以后，后面东西就出来了。他第一个会跟你讲说，不可少的只有一样，你不能少的只有一样。这耶稣对这个玛利亚讲的，就是说他对马大讲，就是说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这是不可少的一件福分，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我们在忙碌的生命当中歇息片刻，坐到他的面前来。我有一天跟那个丽红分享，就是说我们真的很忙，有些时候你压不住自己的，当你要忙的时候，你马上就要起来，你马上就要做事，马上就要奔走，马上就要狂奔了，因为事情发生了。你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学会说，你先把前面的三分钟给神，你在这个最大的最乱最慌乱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压下去，你要把前面的三分钟给神，你要做到像玛利亚做到耶稣的脚前来，你让耶稣的话语能够，你听见他跟你讲的话，那这个可以告诉你神在圣灵中的对你讲的话，也可以看，可以当成是读经，在圣经上所讲的话。第一个是要有时间给神，你一定要有不管是几分钟，你要坐在他面前，而且要在一切事情之先，这是不可少的。我们生命中有太多可以有的，我们一直追求那个可以有的，但是我们失去了那个不可无的。有人说我们就是天天追那个可以有的，在有的可以有的上追，但是有一个不可无的，我们把它忘掉了，我们把它排到最后面去。所以呢，我觉得耶稣第一个事情会跟我们讲说，学会玛利亚的定力、信心跟那个渴慕，就是先坐在耶稣的前面。你把人生中困难中最慌乱的两分钟、三分钟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坐在他的脚前。第二件事情，他会希望我们不要像彼得。彼得在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之前，他在那个客西马尼园里面，是一个最需要祷告的时候，他睡着了，所有的门徒都睡着了，但是马太福音说，耶稣只跟彼得讲说，他说你们还睡觉吗？你们不能够与我警醒片刻吗？这个睡觉用在属灵上面讲，不是我们累，而是说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睡觉，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警醒。 你看耶稣在 他在克西马尼园之前，耶稣跟他讲过多少事情，世界的末日他跟他讲过，末日的预言讲过，十个童女要警醒的童女啊，要预备油的这个比喻也讲过，他还告诉彼得说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告诉他说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要复活，然后他还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还跟大家讲说这个其中有个犹大要卖主，然后呢还跟他彼得讲说你会三次不认我，这几个提醒都讲过，哇，世界预言也讲过，哎，童女的比喻也讲过，然后我要被卖也讲过，被钉十字架也讲过，然后纪念主餐的那个你们要纪念我，不要忘了我，那因为忘了不是神怕你忘记，是你忘记神，你的生命是为了你的生命的缘故，不是为了神不要被你怕被你忘记，神所有要我们做的祷告要我们记得他都是为了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他需要，他是没有需要的。好，三这些都讲过之后，可是马上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马上耶稣就是要被兵丁捉拿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睡着了，那耶稣就对彼得说你们还睡吗？你不能与我警醒片刻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因为我们今天的世界是非常繁忙的，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手机真的是真的是占掉我们的时间了，不能够没有办法计算的，它影响我们，占掉我们的时间，所以让我们的生命产生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已经静不下来。那如果你问耶稣说他最喜悦我们今天做两件事，要能够得到以弗所书那边讲到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大，我们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你要经历到他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要经历到神一个丰盛，一个他来做元帅来带领你走的这个一个美好的人生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听见他说你要坐下来片刻，像玛利亚一样，你必须要坐下来，第二个你必须要像他对彼得讲的，你不能再睡觉，我们的灵不能够是沉睡的，我们必须警醒片时，他说你警醒片刻都可以，我们可能一下达不到那么多，但是我们一点一点 pick up 都可以，但是这就是我今天所有讲的这个勉励是对我自己的勉励啊，都是我自己这段时间读经啊，就说这一种体会，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忙碌的让你很绚烂，那个繁华绚烂炫人耳目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要怎么找到那个定向，你要怎么找到那个意向，我们只知道奔跑，我们真的知道每天都很忙碌奔跑，但是我的这个奔跑是不是在神的里面奔跑，神是不是在我的里面，我是不是在他的里面，他是不是在我的里面来奔跑，还是说神其实一直都在外面，那是我自己在奔跑，那 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分享，是非常忙碌，那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每一天的方向马上要做的，但是就是我今天分享就是说你再回去再把以弗所书再弄几遍，你把它背下来，神要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你现在想不到的一个荣耀的哈，只是我们因为不靠近他，所以我们不知道保罗在那段以弗所书那边讲的什么何等他招我们是什么盼望，如果我们有天知道的话，有天知道的话，我常常想起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他不知道耶稣是谁啊，还在跟他 问他这个什么关于打水的问题，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我一定会记得这句话，他说如果你知道现在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如果知道现在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早求他了，你就会早早就求他了，他也早就把活水给你了，这个就是谁要跟我们讲的，你要知道他，你要真知道他，你要知道他的时候你就会早一点求他，你就会早一点坐到他的玛利亚一样坐到他的脚跟前，你就会像彼得一样，后来彼得在后面的书信里面他就知道要警醒了，他就知道要祷告了，那保罗勉励提摩太说 叫我们常常举起圣洁的手祷告。你要知道祷告就是神大能要彰显的时候，但是我们轻看的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的这种神的应许，我们轻看，然后我们也轻看了神的话语的至高的神圣性，他是他的话是在一切之上的，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他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以弗所书说的，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他为了我们这群人，他做了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充满万有之首充满的，所以我们这一群聚在一起的基督徒，也是神要充满我们的，就是一个一个as individual 他愿意 改变我们 as 一个 church 他也愿意来带领，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真知道他，我们要像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听到一样，他说你如果知道跟你讲话的是谁的话，你早就求他了，你不会在地上狂奔乱走，你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在很多宴乐上面，你会早求他，他也早把活水给你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让生命翻转，要从地上的层次往上提升，要能够在人生越走能够越明，那个这条路是越走越明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定向，就是这个意向。我们不是说有方向就好，我们在地上有各种方向，但这个方向呢不是一个有用的选项，你有再多都不能成为一个永远的那个终极的那个目标，没有办法成为终极目标。那有一天呢，你抓到了所有东西都是要还的，你抓到所有东西都是要还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用还的。那这也是今天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勉励，在这个在每天神给我们还健康还有眼力可以看圣经还有耳朵可以听的时候，还能够健康走动的时候，还自由的时候，我们愿意克制，愿意节制自己，愿意操练敬虔，在神的面前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坐下来，愿意不要像彼得一样沉睡，好，后来要像彼得一样后来的生命，后来改变以后的生命，然后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神还留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里面能够预备好自己，能够迎接他的再来哈。这就是我今天的的勉励。我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看一下哈，做个结尾。